我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雅各的一生。那我这个题目呢，我是我在教会好久的时间呢，我很少听到人家讲，我讲到雅各的一生啊，我通常听到都是当然是引述他怎么遇见神，他怎么诡诈，他怎么样啊。但是或者他变成改名叫以色列，然后他有十二个儿子，然后到埃及种种的这些事情，但是呢很好讲，我不好讲雅各的一生。那只是我心里在想，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圣经的教师纪里面关于雅各的叙述很详细，他从母腹，他的出生成长娶妻子生小孩生子，一直到他晚年搬到埃及，最后在那边受终然后以后的埋葬都有很详细的记忆的描述嘛啊。那我就想到说，这个东西它整个过程当中呢跟我们是很接近。我们如果在想到说，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讲到那个约瑟嘛啊，那他好像有点像耶稣一样，他是一个完人，离我好远嘛，因为我不是那样子嘛，对不对？那这个雅各呢，他的很多性情呢其实呢是跟我们更为接近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来分享这个雅各这个事情。可是呢圣经里面关于他的这个描述呢实在是过长我准备了很久的时间以后呢，我也发现说这个要去把它整个讲完呢，实在是要花，在我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恐怕今天万一如果没有去，我以前来分享信息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在自己走路，然后算一算，时间这样差不多，没有时间的话呢，所以我昨天晚上有点睡不着觉，就想怕我讲到一半，时间到了所以我想我就先把今天要讲的这个主体的一些的感受我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完得到的信息的结论是这些，就是说我其实在准备这个东西呢，我每次在准备这个圣经，特别是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人生的这个悲欢离合然后呢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为他们举了一把眼泪我真的是读到一半我就拿这个手帕出来烧，我真的很感动就觉得他们的遭遇就像我们人生的悲欢离合，你想想他们那时候的这个遭遇跟我们现在，你就像那个雅各跟那个法老王说，我人生又短又苦我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人生真的是很辛苦每个人都是很辛苦的那所以我从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出来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雅各他的生平里面分五个阶段，我本来是想要把它显示出来，但是显示不出来之后请大家看圣经。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他跟他的父母跟他的哥哥在这个迦南地腓示巴的地方居住。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他为了逃亡避免他哥哥的追杀，所以他就跑到那个亚兰地，就是巴旦亚兰那个地方那在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他在那工作了20年以后呢，他又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变化，他就跑回到他的父亲这边来那第四个阶段就是他过来，他最后进居在那个迦南地的地方。然后第四个阶段，后来他就是移到这个埃及去然后在第三阶段，可以吗？然后在那边呢，他最后在那边。他到那边去的时候已经137岁，然后在那边17年，又147岁的时候呢过世所以他的一生有147岁。 那他在第一个阶段结束要到那个巴旦亚兰的时候是已经是77岁，然后他在那边待了20年以后，再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已经是97岁了啊。所以我因为以前他的人的岁数比较长嘛，那我就是把他从人生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比如我们一般的人是在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差不多是一生大概是90岁左右嘛啊，有很多人如果健康的话他们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等于是说雅各在人生发展的角度，他在一半的岁数的时候呢他就是45岁左右啊，就是我讲错，我说他77岁，所以他是在差不多，因为他活了147岁，所以他差不多是一半人生一半的时间的那个点呢，他就到了那个地方去啊。然后呢，到了差不多我们相当于我们60岁的时候，他的整个事业就有了一个成就嘛啊。然后这是他的一生的这个整个状况，相对于我们相对于我们人的我们现在人的一生的这个阶段，就是大概是这样啊。然后他移居到这个埃及啊什么这个，我们等我会再去讲啊。然后第二个我感到的就是想到的就是说他有两次遇见神。第一次的时候是他要逃避他哥哥的追杀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有天梯，对，有天梯上下。刚刚还在跟这陈道谈这个事情啊，他说那天梯不一定是要直的，是那个 Apple 有看到是螺旋的。哎呀，上帝很薄，很体贴，让我们不用这样把车这样上去啊，还有两个，一个上去，一个下来的哦，是 Apple 看到的意象。
为什么？他看到了吗？
我没有看到，我刚刚跟陈晨在他们是沟通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今天一定要告诉大家，天梯我们这边有天梯，而且是螺旋状，是 Apple 看到的。我说好，我一定会把它讲出来。所以雅各在逃往这个巴旦亚兰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在伯特利那边遇到神嘛，那就说原来这边有神，我不知道啊，所以他把那边的地方改成叫做这个。伯特利啊，他有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他在那个亚伯河口的时候，他要渡河之前去见他的哥哥之前呢，他在那边也遇到神的使者啊，然后跟神摔跤，而且赢了，然后最后神给他抓了一把，他就瘸的啊。然后神就给他改名，从雅各改成叫做以色列。那这个有很大的意义，因为雅各代表的只是他一个属世的，他就是为了雅各，就是好像在为了生活，或者这个在一个人世当中几十年的区区的几十年的生活。但是改成以色列的也有就不一样的，他所面对的呢是一位面向永生和天国而活的以色列啊。然后呢，他变成那个神勇士救赎计划当中的一员啊，这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个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啊，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们看到呢，雅各在处理很多事情上面呢有很多心机啊。那我在想哦，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程度这样的情形。比如说我们知道呢，他使用诡诈去骗取那个长子的名分，然后还用诈骗的计算去骗取爸爸的这个为长子的祝福这些呢都是很诡诈的然后呢，他后来到了他的那个岳父那边去的时候，帮他做工，当然他的岳父也是一个很诡诈的人，然后让他 做我的妻年，然后本来答应要给嫁给他的那个女儿，又给他换了，然后又再做妻年。那妻年只是打工，也不能积什么东西，所以他事实上前面的14年是一无，也没什么，就是像我们在上班一样，没有什么反正办法积什么。所以是到了他的14年以后，他才在慢慢跟他的岳父去谈一个工匠，然后从那个以后，在6年的当中，因为神的祝福，让他累积了很多的财物，变成一个大户啊。那不过呢，他我们从圣经的章节里面也看到说，他在做这个事情好像有一些策略。那些策略，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哦。所以呢，他真的是有诡计，然后他也有我们一般人的这种偏心啊，比如说他要去跟他哥哥见面的时候，他因为不确定嘛，他哥哥有400个人过来，他会不会把我干掉？他以前就是要杀他嘛，他才跑掉。那现在他回去要见他，他到底气消了没有？会不会来杀我？那我怎么办？那直到我有这么多东西，他就是分队这样进行。先去见他，把些礼物过去，然后把他织女，因为他总共娶了4个太太嘛，哈、两个，一个这个利亚、拉姐，还有他们的那个贝尼，希帕跟那个而且朋友，我就名字没记清楚。Anyway， 就是他把织女的跟那个小孩就送在前面，然后把那个他的那个拉姐放在最后面啊。那所以他是有偏心的。那我就在想说，对啊，我们人就是也有这个个性嘛，所以他真的是很像我们啊。然后呢，他也有害怕啊，因为他做了亏心事，所以呢，他要去见他的那个哥哥的时候呢，他就不晓得人心和肚皮到底他会不会来杀我，不知道啊。然后他在做很多事情上都是求自己最大的利益，那这个我们一般在世上的人也都是这样子啊、所以雅各的本身，他的本个性，他的本性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写照啊。那第四个呢，我就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他每次的迁徙都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发生不利的变化而不得不做的决定啊。所以你看哦，他我刚刚讲到说他在那个腓斯巴那个迦南地跟父母亲跟哥哥生活的77年的时候，然后因为去诡诈骗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哥哥想要杀他，以至于呢不得不妈妈叫他赶快跑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到了那个岳父那边去帮他做事，然后来成为大户以后呢，那个拉班的这个儿子们大概是眼红嘛，就觉得说，哎，你把我们的产业都夺走了，哦，那就开始那个拉班也对他脸色不好，所以他觉得，这个环境不太适合了啊、可能再待下去的话会有不利的状况，所以他只好就要逃回去了啊、所以然后到第三次的迁徙，他迁徙到那个埃及地的时候，是因为那个饥荒嘛，那当然也是因为那个约瑟在埃及，所以后来他们跟家人相认相见以后，然后把他迎过去啊、但是基本上也是因为那时候有饥荒，所以他后来就是搬到埃及去。所以你看哦，他每次的迁徙都是因为这个环境发生不利的变化，不得不得做的决定。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啊，我们住在那里安居乐业，哎，你要搬家很麻烦。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这里要搬到什么Arizona，要搬到什么德州啊，你要把房子卖掉啊，有处理很多事情。最好是能够在一个地方，对吧？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边的这个政治环境这么不好啊，这些什么什么零元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反应堆，那怎么办呢？哎，说不定我们搬到一个什么 比较那个保守的这个心那个 state 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心里比较舒服。可是你想到你要你已经有这么一堆的房子，什么儿子死了，女儿在这边，哎，你要搬那是很大的很大的事情啊，哎，不方便，那我们就算一个地下来吧，哦。所以这个是，所以你我他能够这样搬迁了好几次哦，其实是不得已的啊，我们看到的啊。然后我们另外，我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哎，这个人这么诡诈，哦，有这么人性的弱点。然后我们比如说以他的那个妻子来讲，那个拉姐也是一样啊，他因为嫉妒啊，他的姐姐生了很多小孩，他自己生不出来，哇，那就是使用尽啊，什么把卑女给那个先生去帮他生，然后什么神怜悯我这，就是。圣经上有很多记载，我想想，哎，他也是一个有很人的，是吧？上次我们 Kevin 传道也讲到，这个他拉杰做一个比喻说，我们不要嫉妒，他就是一个嫉妒的代表嘛，哈、哦。那可是呢，我昨天就忽然想到，哎，他们两个生出一个叫做约瑟，是很正直的人呐、啊，哎，他十七岁以后就跟没有跟父母亲在一起，被卖到埃及，可是他的表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记载。基因好像是一个完人一样哦，这个哇，这个基因好像突变了，所以呢，所以我们看来呢，雅各虽然有很多的缺点哦，不是什么高大上，但是神对他有一个美好的安排，神拣选了他，然后把他变成他勇士计划的一部分哦。所以他有很好美好的旨意，因此呢，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呢，就等于是说我们要去寻求神。好、哦，刚刚我跟陈传道，在
换一支
色，换一支色啊、哦！我刚刚跟陈传道在会前在谈的时候，他也跟我说这个。我们虽然看到雅各是这样的诡诈，这样的欺骗啊什么的，但是他重点是他愿意去追求，这是很重要。神看重的就是你要去求，你不求的话，神就觉得那也就算了吧啊。所以等于是他愿意去求，神拣选他。他虽然人他的个性有很大的缺点，但是。不是，不定这个也不行的，就是他的这整个的计划当中哈、哦。请问这个有没有比较好？
有。
有。
对，他回去
的怎样？这个可以吗？哈。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在我们看来，雅各虽然不是什么高大上，但是因为他有一个渴望啊，所以神仍然拣选他。所以我们要做的也是一样，我们要来追求神，让神来拣选我们，给我们安排一个人生美好的旨意，然后我们心然的顺服跟随。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啊、哦，这个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我怕我等我再回去，我的这个主体的都会把这个忘掉，所以我就先把它讲完啊、哦。那个那我们来看看我本来准备的这些东西啊、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早期的时候，雅各在各样的环境中所写出的这个诡诈啊。哦，那是让我想到说，对呀、啊，我用在做生意，碰到很多的这个状况，人都是这样子的啊，常常都是很多欺骗啊，我有被骗了好几次啊，大大小小的钱也损失了好多次，那每次都是好心呐、啊，就是说好啦，不好意思啦，我们就帮他做了吧，等到一来说，不认账的，哇，那怎么办呢？那就这摸摸鼻子是认倒霉，下次要学乖一点。可是不会学乖的，因为 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下次碰到的情形你还是说好吧，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最后呢还是吃亏。哎，我就想到那个，我为什么很喜欢跟陈传道沟通，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个性。他上次呢租了一个房子的给一个所谓的这个基督徒啊，不给他钱6个月，然后每次都跟他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陈传道也没办法，因为他基于爱心，然后他又基于良善的那个个性呢，他也不能对他怎么样。那我就常常觉得，哎呀，他真的是，我们的同一派的人。OK， 好。那重点是说，后来雅各呢遇见了神，所以他也抓紧了神，神就成了他的力量依靠啊、哦。然后他的生命也被神塑造，从属血气的变成属灵的人。那他本来出生的时候是抓啊、哦，抓住他的名字是抓嘛，因为他把哥哥的脚跟这样抓着出来的哈、哦。但是他就是成为可以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在看看雅各的一生当中呢，我们也要来学习，然后让我们成为可以被神塑造成为属神的人啊。那我刚刚已经分享过，总共有五个阶段嘛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他跟哥哥跟父母在那边生活。那在这个阶段呢，他发生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在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呢。去用一个这个红豆汤把它骗过来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了祝福去伪装成那个长子，然后让他爸爸去祝福他啊。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圣经对雅各从母腹中还有他的出生都有记载啊，所以这边就有讲到，就是说那个他的妈妈利百加呢生了两个儿子。其实好，等一下哈、哦，我把它换过来一下。太好了，这边嘛，他说，圣经，因为有的圣经章节实在太多，我放不进去，我就把它另外放在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学习，哦，原来电脑可以这样放松一下，一点那就全部过来啊、嗯。他这边就是说。生产日子到了，有是双胞胎啊，然后先生出来的是长了很多毛啊，他们就把它叫做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然后生了以扫以后呢，又出来他的那雅各，但是脚抓住以扫的那个以扫的脚跟，所以叫他雅各啊。那他生下这两个小孩子的时候，以撒已经是60岁了啊，这是。讲到那个他们生下来的时候，然后后来两个孩子长大以后呢，他说以扫带领打猎，常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住在帐篷，所以以撒比较爱以扫，因为吃他的野味。那妈妈呢，就是爱雅各。那我们后来也看到这个妈妈呢，实在是很偏心哈、哦。好。他没有关系，我们先回来看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红豆汤的事情哈、哦，就是说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然后呢说他要把这个红豆汤给他，那那个雅各就利用这个机会说，哎，你要把这个当时的名目给我，卖给我。那个以扫就说，哎，我现在。累死了，我重要的是要我要有点东西吃，所以那个长子明明跟我什么也没有什么好处，哎，你好吧，我就把这个给你，就等于是他就是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啊、哦。他们那时候年纪应该也不小了，所以也不是我们也不能说哎他不懂事啊、哦、什么年轻也不懂事，不是的，他们一定都是已经都长大成人，所以显然他对这个。是亲夫的哈、哦，然后接着下来就是说他的爸爸呢，因为年纪大了啊、哦，所以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过世，他就觉得说预先来帮他的长子做祝福。因为我们后来知道以撒长活到 十岁了，他是活到那个雅各去了，又回来迦南地，然后后来才过世的。所以在圣经上有记载，就是到他过世以后，是以扫跟那个雅各和他们的父亲埋葬的这样子啊、哦。所以他事实上那时候是想的过多，但是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呢，让这个小孩子之间发生的一些恩赐啊。那关于这段记载实在是很长哦，所以我把它简略，我把它稍微大概是这样，它非常长哦。然后主要的重点就是以撒是要祝福嘛，他说他不知道哪一天会死的，所以呢，他就是想要来预先做这些准备嘛，哦，结果呢，他叫他的小孩说你要去准备这个什么山羊羔啊，什么什么做成美味啊，给他吃，来给他祝福。结果他的妈妈听到了以后，就赶快去告诉那个小儿子说，哎，你去把那个羊羔拿来，让我帮你做，然后你就是穿上那个衣服，然后会包上那个什么羊皮让那个包在他身上，就是说身体比较光滑，会被摸到的部分来假装他是这个以撒嘛，以扫。所以当他去跟爸爸见面的时候，那个父亲就问他说你是谁啊，他就跟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哇，这个是欺骗啊。然后那个爸爸又问了一次说你真的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我在想说他讲这个话怎么心里不会很难，我想他会很多 guilty 感，所以他后来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做有些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以前讲过嘛，不要做错事，做错事那一辈子就跟着你嘛，对不对啊、哦？所以不要做亏心事，真的啊、哦。然后 anyway 就是等到后来那个李嫂真的回来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哦，原来被他的弟弟用这种诡计给骗了啊、哦，然后。他就大哭啊，在那个这个地方，他讲说放声大哭说，哎呀，那就请他爸爸也帮他祝福嘛。那以撒就说，哎，你的兄弟已经用拐将你的坟墓夺去，我想这个就是好像不能 irrevocable 这样的意思。Anyway 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情形啊、哦。然后以撒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在第二个阶段，我们有讲到说，他环境改变了，什么环境改变？就是以扫呢，因为这个他长子的名分被骗，然后这个祝福也被骗所以他就想杀雅各啊。这记载在上世纪的27:41-45我们先略过啊。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状况。那这个谁他们那个利百加妈妈知道了以后呢，就说你看我在这边有写，他说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啊、哦，所以有人把他这个话告诉了妈妈，那妈妈就很紧张啊，妈妈就叫儿子说，哎，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啊、哦、等到他哥哥的怒气消了以后呢。再回来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雅各呢，就跑到那个巴旦亚兰去了啊。那他在这个这个是第二个阶段，而且在那边居住了20年之久啊。那他在这个阶段呢，比较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在他在伯特利的时候遇见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他圣经上的记载。他在这边，在创世纪的28:10-19里面，他就是在那边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就梦见有一个梯子在那边，梯子有神的，上面有神的使者在梯子 上去下来，那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然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必保佑你，以你归回这地，怎不离弃，直到我成全你像所立所应许的。所以那个雅各醒了以后就说，哦，神在这里呀、啊哦、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取的名字叫做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哦、OK，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他的人生的一个经历、哦、在逃往这个巴旦亚南的路上呢，神对他的显现、哦、那他到了那边以后呢，他总共、在那里、娶了四个、女人、哦、一个就是姐姐莉亚，妹妹拉杰，还有他们的编女叫做希帕跟毕拉，然后总共呢在那段时间生了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哦、然后他到了那个生了这个儿子以后，就是最后一个儿子呢是约瑟、嗯、他生了以后他就想要回去家里，就想家了啊、哦、但是想家了以后呢，那个他的岳父呢又不愿意让他走，他觉得说神，因为那个雅各帮他打工的时候呢帮他赚了很多钱嘛啊、哦、那他觉得说他得到这么大的祝福是因为神赐福给雅各，透过雅各的手来给他祝福，所以他不希望他走了就又留他留下来说，哎，我给你工价什么的哦。那雅各事实上到那个阶段呢，其实还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就跟他的岳父谈了一个说啊，我有什么工价？他在创世纪第三十节里面他说，我还没有来之前你有的很少，现在你又很多。所以耶和华随着我脚步赐福给你，那现在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为自己立业呢啊？所以他们就在那个点上面呢谈这个要怎么日后怎么合作啊？那所以就是讲好一定的一个策略啊，不是讲好一定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说那个拉班的所有的这个羊群里面呢都是没有斑点没有皱纹没有这个的，但是那个雅各就说好，那我帮你继续牧羊，那以后生出来如果有斑点有斑纹的那就是归我啊，所以他就用了一个策略，其实这个策略我也看不懂，我看了半天看了3、4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子，他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在这里哈、他说在山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羊到羊瘦肉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这样瘦肉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其发大，得了许多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啊、嗯。那我今天早上有请问了一下那个。Thomas， 我看了几次，我实在不懂这个，嗯，因为我们当然不是养羊的，哎，他家以前有2只羊，后来就没有了，那很漂亮的羊，所以他说可以懂一点。可是我问他，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其实呢，按照人的办法，他雅各所做的呢，其实都是没有效的，但是主要是神的祝福，因为神既然拣选了他。神要让他成为大户，所以虽然他用人的办法去做那是无效的，但是神就祝福他，让他就生出来的东西就是按照他跟拉班所讲的这个条件，以至于 到后来所有的这个羊啊、鱼啊、骆驼啊什么这些，统统都归于雅各，让它变成大物。所以啊、看似人的策略，但是事实上是神在主宰啊、哦。好，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雅各在这个啊、那边的时候啊、也总共生了11个子女啊、哦，然后有一个女儿了啊、哦。那这里我刚好也把它列出来。他事实上雅各后来有12个儿子，那12个儿子的最后一个那个是便雅悯，他是在别的地，在那叫什么以法就是伯利恒嘛，以他华的伯利恒那边生的，是不是在这个地时候生的？所以他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总共生的是11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那后来再生了一个便雅悯，是在别的地方哈、哦。那所以我们再回来讲到他跟发展变成大户以后呢，结果呢就像我讲到第三个阶段呢，他说他被逃，什么为什么被逃？因为呢，在创世纪31章的1到3节里面讲到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说，哎，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夺的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所以那时候神就对他说，哎，你要回去你父的地方，到你的亲族，然后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呢，他就去跟他的那个姐妹，他的妻子商量。我就看到他在跟他妻子商量的时候，我至少我的感觉，他也自己编了一个故事。他编的故事，就是说神帮助我，这些财产呢，从你那些父亲到我手上，都是因为神的缘故。那我今天跟那个汤姆斯谈论以后，我觉得哦，原来是真的是这样子哦，就是借着神的帮助，哎，他得到这么多钱，这么多的财产。但是呢，从人的观点来讲，就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第一到三节，就说，哎，外人来看的时候，觉得，哎，你怎么把我父亲的东西通通夺去了哈、哦？然后就开始心怀不平，那可能将来有一天会对他不利呀、所以他就只好去跟他的这个太太们商量说，哎，我们走吧，我们走吧、那他们也通通同意啊。哦，所以在31章17到18节，他就说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扫那里去了。哇，以前的人搬家也是很辛苦啊，那么多骆驼，那么多牛羊，怎么可能？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转账比较容易，就转过去了。以前的社会不是很发达，这个要搬起家，要移动财务还是很困难的，大费周章。不过呢，他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那个那时候那个他们在检验，他们岳父在检验，所以隔了3天以后，他们才发现，哎，他跑了，不告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带着人追，给他追上，追上了以后呢，他们就在那边谈判，然后最后就是好吧，和解，就讲了一个界定，从这边以后你也不要来侵犯我，然后你可以走了，所以我们就不详细去谈那个谈判的过程，总之就是说之前他的岳父也带着人去追他，那追他要干嘛不知道啊。圣经上后来是和解了，然后就是立了一个约，然后就是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样去啊。所以我们就不讲了，但是呢，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了啊， 嘛，他之前逃离当时兄弟的追杀，他才跑到这个岳父这边来。那现在这边情况不对，又想要回去，哎，那边的问题还没解决啊，对不对？不知道那个有没有时效过期的问题啊？那总之呢，他心里害怕，所以他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准备一些礼物给他。我们那些礼物还蛮多的哈，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他那个礼物呢，他说哈，在他就在这个创世纪的32章13到15节啊，他说他在那边把所有的植物当中拿做礼物要送给他哥哥啊，那有什么？有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还有这个什么奶塞子的骆驼30只，还有带子这个塞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啊，这是准备一大堆东西嘛啊。哎，我那时候写到这里我就说，不是没有诚意，不是真心的，是因为害怕啊，所以只好就去贿赂嘛啊，看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哥哥，也就是他怒气一消，因为他不知道嘛啊。后来呢，他在走到那个路上的渡河口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人先送过那边，然后他自己就留在，只有他留在这个渡河口的这边。然后那天晚上呢，他就遇到那个神下来跟他睡觉啊，然后他没有输，一直到了那个天亮的时候，那神就给他抓了一把，他就起来了。然后神在那个时候呢，也叫他把这个名字改成叫做以色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刚刚之前的那个简介里面有讲到说，在之前是这样子是属世的，在之后它是属于一个天国的永生的一个界限啊。那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既然是神，我们就来看一看这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啊。他说他在那时候把人都送过去，所以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这一边。那结果他就发现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一直到天亮，然后不能胜过他，那个人不能胜过，摸了一下他就瘸腿了啊。那个人其实就是神的使者嘛啊，就跟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啊。就这边就是这样一个记载了啊，是这样一个记载。然后后来呢，第二天啊，他这边我在讲说哦，后来他跟他的哥哥就是和好了啊，在创世纪的1到7章里面啊，他有讲到说，哎，他的过了河以后呢，因为以扫也差不多带了400人，哎，你带那么多人要干嘛？你要杀我啊？哦，他前一天当然有跟神求告啊，神啊帮助我，哥哥带你这么多人，不是你要杀我？我不知道哎，把我的妻子小孩通通杀了，求你保守我，他就跟神求嘛啊，那。所以后来不管如何，就是我觉得是神的帮助的，神保守。所以呢，他看到以扫来，后面真的跟了400个人啊、哦。然后呢，他就是怎么样？他叫他的，刚刚我们讲到说，他先把这个他的2个使女跟他的孩子们放在前面，然后他的那个利亚大太太。孩子放在后面，然后最后面那个小太太拉杰跟约瑟放在最后面哦，然后他就自己在他们，然后七次不在意就近他的哥哥，但是我们看到很好，那个没有发生杀戮哦，他的哥哥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跟他亲嘴，两个人都哭了。哎，我读到这卷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感动，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毕竟是兄弟嘛，对不对？以前有些怨恨，哎，现在应该和解了。 但是我想主要是在神在做工嘛，啊，要不然你带400个人阵仗过来，那我心里会毛毛的嘛，啊，我那时候看到之前说他跟神在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嗯，人心隔肚皮，你是跟神打交道，至少没有这一层顾虑，你不晓得这个人在想什么，哦，啊，我有一个直接的感觉的，啊，所以 anyway 啊很好，那以扫就。问那个他这些他太太啊小孩啊，然后就说哎他们是谁，自我介绍吧。那雅各说啊，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世人给我的啊，然后这些太太啊小孩子都来下拜啊，然后就大团圆啊，感谢主啊。那后来这个结束了以后呢，结束了以后啊，很高兴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上最后记载不是这样，就是说啊，他们兄弟就没有那个啊，那到后来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们两个兄弟还合起来去帮父亲埋葬啊，一个好的结局啊。不过啊，到啊这中间也有记载一个东西，就是说后来他的这个小太太拉结呢，因为呢啊生难产。他生了这个便雅悯以后呢，就过世，所以他就把他葬在那边那个地方，就是伯利恒。所以啊，这个创世纪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啊。那，其他的人呢，包括他的父亲当的仆妇，他当仆妇奴，他的什么，他的太太利亚，把他自己都是葬到那个祖坟，祖坟内。他们就买了一个地方专门来埋葬的啊！你想不想我好几年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啊！啊，疫情之前嘛，我回去台湾，那我就跟我爸爸妈妈，不是我妈，跟我妈妈，我才知道我们家有祖坟呢，哦，就在那个山上。哎，他真的就是后面就放的那些台语叫做什么黄金安啊，哇，就是骨灰就放在里面，以前的。我不能，我的祖父母还有以前的可能那些祖先都放在里面，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以前人都有这个啊习俗啊，所以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呢，他是啊是这样子啊。那我想我利用这个时间啊，先把那个有一张地图呢，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看得到啊。刚刚的还好像比较大一点，应该麻烦大一点。把它放下来。哦，对，哦，这样我看得清楚了啊。所以呢，
你看
啊，这个不是这一张，这一张我主要是要显示的，就是说当初那个。那个以撒哈，他拿过来的，啊，不是，我主要那时候本来是想要看那个所谓的希腊那个地方，不是，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地图啊，这只是目前以色列的地方。你看这个沿海就是现在的荷兰，然后上面就是加利利啊。那当初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边生活啊，跟他父母。 后来呢，日历要追杀他，他只好往北边跑。那跑到哪里去呢？过的是加利利湖以后呢，就是上面就是现在的那个叙利亚跟黎巴嫩那个地方，所谓的巴旦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哦，跟那个黎巴嫩那个地区的哦。那后来呢，他20年后，他想要回归他爸爸的地方，他又从这条路啊，这条路过来，然后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亚伯河哦，在这个地方跟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本来是住在这个西尔以东这个地方啊，以扫啊，然后他就上来带着400个人过来，来这边跟他见面啊，跟他见面啊，然后见完面大家没事啊，兄弟大和解，好吧，那很好。他就是到了一个这个叫苏哥，哦，然后继续往前走到一个事件这个地方，然后最后呢，在事件这个地方，他们本来是要也可能会定居，可是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他有一个女儿叫迪娜，在那边呢遭到啊这个侮辱，然后那个他的儿子呢，就用计把他们给杀了。我以前的人真的是很厉害，被杀全部把他杀光光，哇，真走了，那这根本待不下去嘛，因为那个亚伯说那这样不行啊，我这边就在迦南地就有臭名，那当地的人可能会对他们有敌视，所以他就只好继续再往南走哦。那所谓的伯特利就在这里哦。伯特利就是当初第一次雅各往北走的时候来到这里遇到神，然后他回来在这个亚伯河口的时候再一次遇到神，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伯特利，然后再往下他就是那个这边是有个伯利恒以法，他就是那个我们刚讲拉结故事就在这站在这边了，然后你看这耶路撒冷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相对位置，然后就往西伯伦往别是巴，所以他就住在那边，而且我们要快一点，然后再往南去就是那个西奈半岛，然后再过去就是埃及，然后好，所以我就让大家稍微因为看的时候我就想这样会比较有帮助，说大家理解说圣经上面它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请等一下我再把它弄回来，这个是要什么样子，我要怎么回去，这个糟糕，这个是怎么样子，那个可能又要请那个谁那个我的东西走到哪里去，我要回去我的地方想想，哈哈哈哈哈！真的，不是我还要到那个卧的那个地方，不是应该是在这里吧？不是这个，不是，在这边，在这里，但是我点不到。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啊 ，OK 啊，而且我赶快把它。讲完最后一个阶段啊，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说当雅各住在迦南地的时候，那我们很清楚就是发生这个约瑟的事情嘛，约瑟就是被卖到埃及地啊，后来在那边做了宰相，然后因为发生大饥荒，他的父亲他的弟兄来到这边要粮，然后发生的这一段故事很感人哦，哎呀，每次看到这里都感动得不得了哦。然后因为约瑟跟他的兄弟跟他的爸爸他们相认以后，就把他们接到埃及来哦，所以呢，他就是在他130岁的时候呢，就是迁到埃及哦。那时候他们这边圣经上记载说。他们总共有66人，
然后加上约瑟在埃及有将生的两个儿子啊、以法莲跟马拉西，所以他们总共来到这边有70个人啊、然后他们就住在埃及的歌山地啊、他们在那里自的产业生意甚多啊、歌山地在哪里？歌山地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下，就是现在开罗的东边那一整块的地就叫歌山地，所以他们就等于是在那个地方很肥沃的那个地区哈、置了很多产业，那所以他在那边生活的17年，然后到了147岁啊、过世，然后他过世之前很有意思，他就是在48章的第20节就说给他祝福，他第一个祝福是要给那个以法莲跟马拉西祝福，他先帮约瑟的那个小孩祝福，然后他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必以法莲在马拉西，马拉西本来是长子，那以法莲是次子，但是呢神有一个不同的安排，让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然后再到创世纪第1到第28节的地方，他又把所有的儿子们叫来，然后都给他们每一个人都讲到他们的祝福，总共有12个支派啊、哦，所以这是他们对他说完，然后说完以后呢，他就把脚放在床上就走了，就归到列祖那边去了。哇，不错，我就记得我妈妈哈、哦。跟我讲说，哎，以前他的阿妈就是我的阿祖啊，要过世也是这样，就早上起来就觉得，我今天要走了，就整理好衣服，穿得好好梳洗，然后躺在床上，然后哎，后来就走了，哎，就是像这样子，他把话统统讲完，交代清楚，啊 ，OK， 再见，就去了，嗯，很好，慎终，哎。就是这样
子，就是他的一生。
然后呢，他因为不要葬在埃及地嘛，哦，所以到了创世纪50章说，他把那个约瑟啊，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个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波伦买来为业做坟地，就是我刚刚讲的祖坟嘛。所以基本上啊。很好，已经刚好算了、啊、基本上啊，这个就是雅各的一生。我们很高兴，就是看到哦，有这么完整的记载啊，从他怀孕出生，哦，一直到他埋葬，都有很好的记载，然后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功课啊。我很感谢，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